谈一下 index option。整个内容我们会占用大概50分钟的时间。在讲 index option 之前，我们先强调一个概念，就是不管你去交易什么东西，你必须要去对你所交易的这个标的，这个 underline 有一个比较好的了解。所谓的好，不是让你去知道这个公，比如说我们去交易一个股票，不是让你去了解这个公司所有的财报信息，他今天出了什么新闻，董事长叫什么名字，他家的猫叫什么名字，而是你要知道这个 underline 是怎么回事，什么东西决定了它的价格。对于股票来说，它非常的直接，供求关系。但是对于 index 来说，它好像不是那么的直接。所以呢，在交易者去触碰这个 index option 之前，你需要去 know your underline。 这个规则就像这个金融机构给任何一个客户开户一样的 know your customer，KYC 是一定要有的，否则你交易的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反正它有时有图表，它是有价格的。这种问题啊，特别是容易在这种图表交易者特别容易去犯，因为你放在图上，对于一个 discretionary trader 来说，所有的图看上去都是一样的，因此交易者会误认为所有图表都可以一样的去进行交易，这样的思维是非常错误的。我前几天有一个投资者，他写一封邮件来问我一个问题，是关于一个 VIX 的策略的。其实看后面没有任何的问题，整个东西是非常有逻辑的，但是问题就出现在一开始的 assumption。当我们使用 VIX option 的时候，这到底交易的是什么东西？这个东西没有搞清楚，导致后面所有东西都是白做的。所以再一次强调 ，know your underline 是你交易前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步工作，你必须要去做。好，回到我们这个 index option， 今天的内容我们会借助这个指数期权，会衍生出一些基础的一些东西。我们在讲这些衍生出来的东西之前呢，我会告诉大家，如果大家觉得我这块东西已经熟悉了，可以直接跳到下面一个章节。所以呢，今天的内容不仅仅是一个新手指引，因为我们以前也做过，在2021年的时候也做一个 index option 的内容，这一版是相对以前有一个比较大的改进。我希望它不仅仅适合新手，即使是市场有一定经验的投资者，也能够发现些许有用的东西。首先我们回到这个概念，给大家去介绍一下什么是 index option， 它和我们所常见的 stock option 的区别，其实在概念上没有什么区别，就是底层证券的区别。对于 index option 来说，底层证券就是它的 index 指数，我确切的说 specifically 是 cash index。比如说标准普尔500指数，我们就以这个指数作为一个 underline， 它的价格的上下涨跌去做一个 option 的这种 contract。 而对于一个 stock option 来说呢，它的底层证券要么就是一个公司的 equity， 要么呢就是一篮子的股票，这种打包型的东西叫做 ETF。 不管什么样的东西，里面的核心不同，外面所做的金融衍生化的这种工作是一模一样的。好，我们现在要回到一些非常基础的东西了，就是给大家去介绍一下什么是 index。 如果大家对这一块已经有比较好的了解，那么直接跳到下一章。何谓指数？我去抄了一个官方的解释，看上去非常的拗口，关键词啊就是两个地方，一个是 hypothetical portfolio， 还有一个呢是 represents。 什么意思？一个假想的，一个不存在的资产组合，用来去模拟，用来去代表一个固定的市场，一个细分的市场，或者是某一个行业。所以用人话来说，指数就是一种以小样本的方式去观察总体的方式。我们通过看这个小样本的它这个价格的走势，就大概知道它所代表的那个 sector， 那个 market 大概是什么样子。这就是指数所完成的功能。好，下面问题就是我们如何去近似的替代总体，因为这种 hypothetical portfolio 搞得四不像肯定不合适，尽量的去像它这个总体，那么我们就需要在统计的这个方法上去下功夫。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主流的几种构成指数的方式。第一种就是 price weighted approach， 我们有价格的加权平均。第二个方法稍微就多了一步计算，叫做 market cap weighted， 以市值为权重的计算指数的方式。好，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例子，把这两个东西一起讲掉。我们就看这个 market cap 了，因为如果这个东西掌握了，前面那个 price weighted 就是非常简单了。它的杰出的代表就是标准普尔500指数，这种指数的计算方式，这个指数怎么来的，就是用这个方式。实际上绝大多数的 index 都是以这样方式，因为它待会我们会看到具体的公式， 它更加具有逻辑性一点。什么概念呢？就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我们现在标准普尔500里面有这么多股票，每一个股票的价格是多少，去乘以一个在外发行的股票数量，这叫做 number of shares outstanding， 也就是流通在外的流通股的股数，这样所有的加起来，就是用 sigma 来表示，去除一个固定的除数，这个除数我们待会儿来看，就可以算出每一天、每一日、每一个时点，理论上啊，标准普尔500指数到底是多少。这是它的公式，非常非常的简单。其实我是想通过这个非常抽象的例子，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divisor 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假设今天我们开始去计算标准普尔500指数它的具体的读数了，以前从来没有计算过，那我们就按照这个公式，当前流通股的股数去乘以当前股票的价格，那么算出来就是这个数字。我们把所有这些数字，这一行的数字去做一个加总，去做一个 sum， 其实我写在这里了，就这里。如果我们去除以这个除数的话，就等于当天的标准普尔500指数它的具体的读数。但是因为我们是首日，我们想让它从一个非常好看的数字开始计算，就是一个 base value。这个市场就人为的去假设它的 base value 是一个整数，比如说我们在例子中就用了一个1万，那么它的逻辑就是加总出来的这个数字去除一个 divisor 等于1万，那么我们就倒算出来这个 divisor 到底是多少。所以第一天的 divisor 就是用这个公式给算出来的。好了，有了这第一天的1703，我们可以用这个数字去计算每一天的标准普尔500指数，随便挑一天把这一行去加总起来去做一个 sum， 然后呢再除一个1703，就等于10570。以后每一天都是这样算，每一个时刻都可以这样算。divisor 会不会变？当然会变，它的变化是为了让这个计算更加公平，但是我们只需要知道这个大致的框架就可以了。我们不是去考 CFA， 不去制定这个指数，所以不需要去了解这个 divisor 里面是如何去进行一个细节调整的。这种框架就是我说的 know your underline。当我们去交易这个指数期权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它这个东西它的价格形成机制是什么样子的。好，有了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再去看 price weighted， 它的结束代表就是 Dow Jones， 还有个日经25，基本上就这两个。它的计算就很简单了，这里面只有价格，没有乘任何的流通股，只有价格，把价格加起来去出一个 divisor。 这个 divisor 是如何来的？跟刚才的方法是一模一样的。首先我们要有个 base value， 通过 base value 去倒算出第一天的这个 divisor 到底是多少，然后以后每天就用这个数字了。我们刚才说的 divisor 它也会不断的进行调整，比如说一个股票做了一个 delisting 了，它已经退市了，或者是它做了一个 split 了，股票拆分，或者是任何的 corporate action， 都会牵涉到指数的计算的公平性，所以会相应的进行调整。调整到现在我们最新的这个 divisor 对于道琼斯这个指数来说是这个数字。好，有了这个东西，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如果有一天你看到了这个 Dow Jones 这个指数它变动了 6.59， 那么它里面的成分股，或者是说任何一个成分股，随便哪一个，这个股票变动了多少？其实这个问题一点都不难，回到它的基础公式，如果你想通了，你就会发现哦，还有一种这样的方式能够大致的估计股票和指数之间的关系。之前做这种 divisor 计算，我们做的工作实际上就是一个指数的标准化。看到这个东西，大家会不会，尤其是我们的这个订阅的用户，会不会觉得特别特别的熟悉？我们在这个 option 里面会不会牵涉到这种标准化？在这种现役市场会不会也牵涉到这种标准化？所以你会看到很多交易里面的思维就是通用的，表现形式不同，都是换汤不换药的东西。我们现在再回过来，它其实还有第三种叫做 float adjustment。刚才 market cap weighted 里面是用股票的价格去乘以当前流通在外的股票的数量，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就是有的时候股票的流通数量很高，但是它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限售股，这些股票是不能够进行一个公平交易的，所以我们 float 才是真正的可供交易的那些股票，这个数字叫做 float， 我们用股票价格去乘以 float 才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更具有逻辑性的market cap weighted。 所以我们刚才说第二个它的经典代表是标准普500指数，但实际上现在标准普500指数这种指数制定方式是已经考虑了 float adjustment， 因此标准普尔严格的说啊，应该是放在第三类。好，我们现在来介绍几种常见的宽基指数。所谓的常见，就是未来你整个的 index option 的这种生涯，估计也就是在这14个里面去打转转了。我们看这个表格吧，在前面一版的 index option 视频里面，我给大家去介绍我自己的这种分类，可能会更加形象一点。我们先来看一下，这里面唯一的超级巨星就是标准普尔500指数这种 cash index SPX， 这其实也是市场上这种交易最最活跃的一个品种。那还有一些明星成员，我们把这明星成员加起来，连同这个一共4个，就是我们前面那个 slide 给大家去展示的常见的宽基指数，标普、纳斯达克、道琼斯、 Russell， 就这4个市场。那还有一些其他呢，就是我们定义为是主角的跟班。标准普尔500指数，因为这个指数它的整个 nominal value 名义价值是名义本金是非常非常大的， contract 是非常大的，那么我们可以把它缩小一点，这跟期货市场是一样的。如果一个 contract 非常非常大的话，那么非常大的它赚不了钱啊，很多投资者参与不了，那么我们就把它切割的小一点，让更多的投资者参与过来，那么交易所是不是就能够赚更多的钱了？所以所有看到的东西都是跟利益相关的。 XSP 也是标普的， XSP 以这个东西为 underline 的一个 option， 适合资金量比较小的投资者的，但是呢它的市场不是那么的活跃，远不如 SPX 来的应用广泛。下面这个标准普尔100的100个蓝筹股，实际上这家公司应该是叫做标准普尔，应该是道琼斯标准普尔，它维护了很多很多个指数，这个指数是这家公司的，这个指数是这家公司的，这个指数也是这家公司的。除此之外，它围绕着标准普尔还做了很多很多的指数。为什么呢？让更多的投资者能够参与到这个市场，满足他们多元化的需求，当然这个是带引号的，实际上是为了赚更多的钱。回到这个标普100，围绕这个 underline 有两种期权， OEX 和 XEO， 就是字母的顺序倒一倒，他们的结算方式不同，其他所有东西都是一样的，一个美式期权，一个是欧式期权，我们下面会给大家来具体介绍这里面的区别。除了主角跟班，就是一些跑龙套的东西，这些东西呢，它因为这个指数可以做任何的东西，你想做哪个 sector， 想做哪个 segment 都是可以完成的，所以呢跑龙套的东西你想有多少个就有多少个，但是这里面有很多东西是零售投资者参与不了的，这是有入门门槛的。这几个东西仅仅是给大家去拓展一下了解啊，市场上还有这些东西，但是不需要去参与，只需要去知道这个东西就好了，4个。好，下面我给大家画了一张表，说明一下这里面指数大概是什么样的概念，那不给大家去一一去读了，你直接去看就好了，这些指数代表什么东西，就浓缩这几个 bullet point， 然后我们去看一下它里面的走势，这些走势每一根线是哪一个指数都给大家去一一对应出来了。比如说这绿色的就是纳斯达克的，也就是 NDX 这个东西，我们用肉眼去观察这几个 index 的走势，你可能就会有一个问题，我到底应该去选哪一个，我是不是4个全部都要参与。这里给大家去讲一个类比的故事，以前我看了一个交易者是专门去 covering FX market， 我看到他一个策略下面有30多个头寸，所有的头寸都是一个 trading time frame， 全是 one hour 的。这是什么样的头寸呢？比如说是 Euro Dollar、 Dollar Cat、 Cat Swiss、 Aussie Swiss、 Kiwi Swiss、 Pound SwissPound Dollar， 主流货币对，也就是6到7个，他把这6到7个的排列组合全部给做了一遍，有盈有亏，各个头寸就在里面，一共大概30多个。其实这是无效的，这些头寸两两基本上都可以去对冲掉，他们用的是同一个策略，同样一个 time frame， 到最后可能最后剩下来就是一个 Euro Dollar， 也就是说你搞了30多笔交易，实际上最后只是交易的欧元对美元。我们不妨再去加上一条线，这个橘红色的线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 OEX SPX 100的，我们用肉眼去观察它的走势，跟前面这4个指数有什么样的区别，你很难去回答有什么样的区别。这些指数如果是从一个 discretion trading 角度上来说，没有任何的区别，你没有办法去了解其中的区别， 你选择哪一个去交易都可以，不要看它 cover 不同的市场，实际上对你来说没有区别。虽然 SPX 就是市场，我们在前面给大家就写的这几个字，你也可以把其他的指数认为这也是市场，所以呢这四个指数里面随便去选择都可以。如果不愿意去选择，你就选择 SPX， 这个是永远正确的。好，我们下面就来做一个对比，股票指数、股票期权和指数期权它们的相似之处，因为它毕竟是期权合约，它的定价的原理都是一模一样的，它是影响价格的因素就是这些，跟股票期权是一模一样的。还有一个大家注意一下，就是股票期权它的 multiplier 乘数就是100，对于指数期权来说它也是100，没有什么区别。另外呢，就是你所应用的基本思路也是没有任何变化的。所谓的基本思路，就是期权价格是如何受到这些因素去影响的。比如说 SPX 的 option call option 价格为什么上升，为什么下跌，它的 extrinsic value 为什么会逐步的减少，或者是突然的上升，你可以用在股票期权所学到的知识去分析这里一切的问题。还有一点就是你是如何去使用股票期权的，那么你可以把同样的思路放到这个指数期权里面来，它有没有区别，有一点区别。那么对于投资者来说，就是你需要去了解区别，然后你再去明确一下我是否有这个确切的需要，如果这个东西满足了，你就可以去使用指数期权了。下面我们就一个个来去讲一下它有什么样的不同之处。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所留的一个尾巴在那里，它的 exercise style， 它行权的方式不同，其实也非常简单。 American option 和 European option， 这实际上我们在学习股票期权里面已经给大家去讲过这个概念，所有的股票期权全部都是 American option， 也就是说我有一个既定的到期日，这是 fixed， 这是不能改变的。我持有人在买入那一天开始，整个期间之内，任何一个天，任何一个时点，我都可以去行使买卖股票的权利。所以 American option 是非常非常灵活的，它让你随时有机会以另外一种形式去持有你整个的 portfolio。以前是期权，那么现在我们去变成线性市场的股票。而对应的 index option 来说，它是 European style， 只有在那个 fixed day 到期日那个时候，我才能够去行使自己的权利，在这之前是不可以去做任何的行权的动作的。正是因为这个，我们才会引入一个概念，叫做这个就是 index option， 它是不存在任何的指派风险。指派风险如何去影响你的这个头寸，什么时候会发生指派风险，这个是 stock option 的内容。总之少了这块东西，你少了一个担心。你可以认为 European option 的整体风险会来得比 American option 稍微小一点点，仅仅就这个指派发生的问题这个层面来说。下面就是两个兜底性的东西，我们可以下个结论，所有的股票期权和这个 ETF 期权全部都是美式期权。而这个除了我们刚才所看到这个 SPX100， 其中有一个ticker 叫做 OEX， 这个 OEX 是美式期权，这是唯一一个。除此之外所有的指数期权全部都是欧式期权，也就是没有任何指派风险的。那么我们来去想一下，去明确一个问题，就是行权是行权，我平仓和行权不是一个动作。我当时比如说 long 一个 call， 我现在把这个 call 给卖掉，这是平仓，不是行权。欧式期权的持有人能不能在到期日这 expiration date， 在这之前任何一个时点，我去把以前的头寸给平仓掉呢？这是可以的。我们刚才所说的是只能在到期日去进行行权，不是说他不能够把以前的头寸给平仓掉。所以欧式期权是可以提前平仓的，美式期权当然也可以提前平仓。如果我们不考虑持有到期，因为这都是允许的，它们有区别吗？从你操作的角度上来说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它们的区别仅仅是在于定价层面的问题。还有一个大家可以考虑一下，我们所谓的去行权，就是给了持有人 他可以把现在的期权头寸去变成 long stock 或者是一个 short selling stock。 那么这个权利你要去考虑一下，我是否有明确的理由要拥有这个权利，比如说我为什么要去持有这个股票，变成一个股票的线性头寸，有没有明确的理由？如果没有明确的理由，能不能随时行权？ 对你来说没有任何的区别，也就是说欧式期权和美式期权对你没有任何的影响，你可以去随意选择，仅仅是要认识到欧式期权少了一块无纸牌的风险，它在理论的定价上会跟美式期权有些许的不同。好，第二点，交割物 deliverables， 这个太好理解了。美式期权因为是可以有，因为它的 underline 就是一个股票，我们去行权的时候给到你的东西就是一个股票，因此称之为实物交割。而对于 index 来说，刚才给大家去看到了，就是在这个地方它的官方定义是 hypothetical portfolio， 是一个虚无缥缈的资产组合，是一串数字。那么到时候给你这个数字你要不要？你肯定不要，因为它不值任何的钱，所以到时候我们是用现金去进行结算的，如果涉及到行权的话。所以最注意一下，更加明确的是 expiration date，在到期日的时候，如果人家要去行权了，该怎么样去结算呢？你这个指数当时值多少钱，就是按这个钱来去进行真金白银的结算就好了。我们来给大家去举一个例子，假设一个投资者去 long 一个2372735的 call， 如果在到期日那一天他的结算的价格叫 settlement value 是3740，这个 long call 的持有人账上会多出一个 cash credit。为什么呢？因为我可以3735的价格去买入当时市场价格是3740的这个东西，我就赚了500美金，所以就会打到你的账户里面。好，刚才有个东西我是刻意忽略的，就是 settlement value， 在这里给大家去介绍一下，这牵涉到这个到期的结算方式是什么样子的。美式期权它的到期的结算方式叫做 PM settle，实际上他说的就是当你持有这个 American Option 的时候，我们到期的时候，大家注意啊，什么叫结算？所谓的结算就是一定是在到期日才会牵涉到结算，如果是提前平仓赚多少亏多少，数字马上就可以算出来。我们在到期的时候持有股票期权，它的结算 PM settle， 所谓的 PM settle 就是我以下午的价格去进行结算。什么叫下午？股票收盘的价格去作为它的结算价格，就是我们刚才那个 slide 所写的 settlement value。 所以我们在前面那个 slide 里面写的 settlement value 是有个特殊含义的，股票这一块非常好理解，很自然的，因此我们从来不去提这种 PM settle。 但是对于一个 European option 来说，我给大家全部展开来一个个去讲一下 settlement value。 一共有两种确定的方式，一种是下午确定，用下午的价格去确定结算价，还有一种呢是用上午的价格去确定结算价。所有的股票期权全部是用下午，就是股票的收盘价来确定。但是欧式期权一共两种，一种下午，一种是上午。我们在期权链中一共可以看到好几种 quarterly 的 option， 季度期权和 weekly 的 option， 周度期权，它们全部都是用 PM settle。 但是有一种期权就是 monthly 的 option， 也就是我们标准合约，全部都是用 AM settle， 就是在一上午就确定了它这个结算价。怎么确定呢？一上午我们比如说是以 SPX 为例，我们就要等着 SPX 里面的 constituents 所有的成分股都开始交易了，那么就用我们刚才的公式去把这个 SPX 的价格给算出来，算出来之后确定下来，就是这个合约在到期日的 AM 的 settlement value。每一个欧式期权只要是它牵涉到 AM settle 的都有一个相应的 ticker， 你是把这个 ticker 代码打到券商里面是可以看到它的结算价格是定在哪里。比如说 SPX 它的 ticker 就是 SET set， 你去把这个东西给敲到券商里面就可以看到它早上的价格是定在哪个数字，在到期日的时候这个数字就决定了这张合约到底是一个实质的，是一个虚值的。如果是实值的，行权以后该给你多少钱，全部用这个数字来决定。那现在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在当天，比如说这是一整天的 trading session， 这是早上开始，我们现在已经敲定了这个结算价格，当天还有这么多交易时间怎么办呢？这个 monthly option 是不交易的，交易已经停止在了，这是礼拜五啊，已经停止在了礼拜四那一天收盘的时候，那是最后的交易时间。因为你的结算价格都已经定下了，你再去交易什么呢？ 没有任何意义了。这里就会牵涉到一个风险，如果你把一个用 AM settle 的期权合约去持有最后到期的时候，在礼拜四结束以后已经不能够去进行交易了，但是礼拜四晚上突然出现了一个重大不利新闻，那么第二天的这种 settlement value 定下来肯定和指数的收盘的时候的价格有很大的差别，会对你的期权头寸有个重大影响，这个影响是不可预见的，也没有办法控制。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涉及到 AM settle 的这种期权合约就不用考虑持有到期了。如果你不持有到期，你使用它的 weekly option， 使用这个 monthly option， 没有任何关系，因为都不牵涉到它的结算价的制定。这一块的风险投资者实际上是很容易规避的，而且基本上很难碰到。但是大家要知道这里面会存在的问题，我们去交易一个 underline， 一定要对这个 underline 的机制有一个比较好的了解。好，下面还是作为一个补充，这个表格其实大家应该不会用到，但是我还是列出来了。只要是涉及到 AM settle， 就一定有一个 ticker 可以看到它的价格。这些指数我给大家一一都对应写在了这个地方，刚才给大家举的例子就是 SCT， 它的 expiration day 是周五，因为 monthly option， 它的 last trading day 就是礼拜四，可以作为一个了解。大家最好不要去用到这里面的任何的信息，因为从来不建议持有到期。可能会看到这里面为什么有两个 DJI 和 DJX，其实都是一个东西，有的不同的地方写的代码是不同的，这两种代码我都看到过，所以就给大家去全部写出来。好，在指数期权里面最最复杂的东西就是刚才这种 settlement value 的制定，我们已经讲完了，下面东西都比较简单。现在来看 index option， 它们是有关于指数的期权，还有一种东西呢，希望给大家能够明确一下这里面的区别。 index based ETF， 它本身是一个 ETF，但是实际上是一种指数的 ETF， 我们也可以把它做成一个期权，一对应的 SPX 有期权， SPY 也有期权，纳斯达克 ETF 就是 QQQ， 它也有期权，这里都是一对应的，写出来大家就可以直接的去参考。注意一下这里面的 contract size， 就是我们待会给大家去解释的 nominal value， 它的名义本金是多少，唯一的区别这个是1/40。好，我们来看个具体的例子，了解一下什么叫做 nominal value 或者是 contract size。 给大家画了两张期权链，上面的 SPY， 下面的 SPX， 我们就直接来看这里面的数字。现在有四个地方给画出来了，看的执行价375，那这个呢是3750，是不是就差了10倍？如果你去换成一个 QQQ 的，去对比 NDX 的期权，你会看到它的差异是40倍。3750的这个 CAR 它的价格是 75.2， 那它的价格呢是不是基本上也是相应的10倍？比如说我买入一张合约，它权利就是我可以以3750的价格去买入这个指数，乘数是100，那就是375000，这个乘数是100，那就是37500。你看它的名义本金是不是就是差距的10倍？让我们再回到这个表格，提一个问题，这种 ETF 的 option 和 index 的 option 两两对比，谁的流动性更好？我们来谈一下指数期权和股票期权的不同。你会看到一种说法，就是指数它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这点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它毕竟是所有的成分股去加起来，不管怎么样去加算出来的一个数字，它可以平抑 offset 中间个股的不同方向的波动。我想通过这个定量的数字给大家去展示一下这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区别。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个图代表什么意思。首先我们看左边的这个是历史波平均的历史波动率，所有的这个整体就是标准普尔500指数，标准普尔500成分股它平均历史波动率是大概怎么分布的。你看有一些是非常非常高的，70%-76%，但是他们的这个分布的这个个股肯定是非常非常少的，因为这个蓝色的高度很低很低。最大部分的也就是大多数股票，他们的历史波动率是处在30左右，而如果你去统计 SPX 历史波动率，它是处在这里，应该是在这里，我记得读数是 21.24， 也就是最左边那个 percentile 里面非常低端的那一块。因此你可以看到它的波动率到底高还是低，相对于其他股票来说是属于非常低的。波动率低就说明一个股票不活跃，比较稳， 而右边这张图其实也是一样的，都是历史波动率的，我们只是展现的方式是不同。这个圈圈所划定的区域就是 21.24， 它在整个的历史波动率，平均历史波动率的排列中处在这样的位置。最后面比较高的股票，比如说特斯拉，当然这个特斯拉其实还不是最高的股票，要比 21.24 高很多很多，你看高了这么多，这是它相对的位置。好，这是一种观察方式，我们再换一个角度给它展现另外一种东西。我们刚才给大家去看的一个是历史波动率，也就是因为在不同的时期，不同市场环境下面，它的波动率会一直变化的，我们就看了一个平均的数字。那么我们现在把真实的这个历史波动率不再平均了，它任何一个时点去把它展示出来，去看一下大概的分布情况是什么样的。同样的对比呢，我们去对一个 high end， 就是 paramount， 它是一个波动率非常高的，也就是我们刚才在那个表格里面看的是在很右边的那一块，我们选了一个股票，它的历史波动率是什么样的情况。画两根线，这两根线近似的就可以理解成下面这个图的这个样子。如果你再考虑到这里面的这横坐标的差异，实际上它的线应该可能是这个样子的情况。这里面这个区域就是 paramount 这个分布，而多出来那一块跑到了这个地方，在这一块地方 paramount 是比较大的。从历史波动率上来说，它们有显著的区别，差异是非常非常巨大的，但是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这个东西。这个图衡量的是他们整个 price action 里面创造这种惊喜的能力，就是突然 我会有一个 spike， 或者是我突然有一个很大的波动，不管是向上还是向下。比如说这东西怎么看，假设这个数字就是3好了，这就是说它有多少可能，多少意愿会出现这种三个标准差的 downside move。横轴就是标准差的倍数。那我们再来画两根线，我们可以看到下面的 paramount 是没有腰的，而上面的这个 SPX 是有腰的，是很苗条的。我在这两幅图中横坐标基本上是一一对应了，是特地去做了一下工作，因此你可以完全对比它的形状，可以看到的区别就是 SPX 相对于 paramount 来说少了这一块东西。大家记住啊，这两个是整个 spectrum 里面 low end 和 high end 的对比，就是两种极端值的对比，它们的差异和 historical volatility 它前面的那个 slide 里面表现出来的东西，这种明显的差异又有不同了，这个差异不是那么的大。在这两块，这一块和这一块，就是尾部的风险，其实它们两个是差不多的，差异来自这个地方，但不是非常的明显。这后面所反映出来的东西，你恐怕要去结合你对于股票期权的理解，才能够很好的去思考这里面的问题。好，我们接着看。还有一点呢，就是它其实是对特定的群体有一个天然的好处，就是 US people。这个东西我们待会会给大家去解释一下。因为这写这个概念好像很奇怪。它是有一种天然的税务优势的。大家可以去看这个 IRS 的法规。也就是说它可以去针对长短期不同的比例去征税，这样你的税收可以去减免一点。讲到这里，我想再次提醒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们在2021年上过的一个视频。当年呢 UBS 发行了这个 YES 的理财产品，对外宣称是有天然税务优势的。其实这个优势不是 UBS 做的，是因为它的投资的这个产品就本身就有，但是它打了一个擦边球。把不是我创造的说成是我给到你的，因此这个不仅一次的提醒大家，就是你在跟金融机构打交道的时候，如果你懂得不够多，你肯定要去付出代价的。其实这种事情啊，在任何行业都是存在的，这是普遍的规律。只不过金融行业因为它更加接近金钱，你所看到的这种关系更加赤裸一点，所以这个不要去怪金融机构，这行业的本质就是没有办法，它就是跟钱打交道的。好，我们再扯开来给大家去讲一下这种关于投资者的一些税务方面的东西。大家注意啊，这是碎片化的东西，很重要一点，这个不是向你提供税务咨询。我如果向你提供税务咨询，我无照经营是违规的，对我来说风险极大，而且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领域，我不是这个领域的专家。但是我们可以稍微设计一点，告诉你一个大概的是什么样子。 大概的总归不会错。涉及到任何具体的，如果有任何的疑问，问你的券商，问你的税务师。这是 Power Gamers 的所有用户的这种地域的分布，我们可以看到，来自于美国的是占40%，剩下的60%全部是美国以外的用户。实际上，我们刚才所说的这种 index option 的这种天然的税务优势，基本上也就是仅指这一部分人。那这些60%都不涉及，都没有办法去享受到。那么这些人，他们可能会涉及到什么样的税务问题呢？我们给大家去分两个类，就是 US person。大家会看到我们前面用了这个词，因此我们现在来正式的去提一下。还有一种呢，就是 non-US person。这世界上只有两种，你去参与美国市场的话，也就涉及这两种。如何去定义 US person？其实不用我去定义，你是不是你自己非常清楚。它包括美国公民、持有绿卡，或者是长期混迹于美国。你是否长期混迹于美国，你自己也很清楚。它里面有一个天数的要求，这一块。40%的人，我相信都有相应的咨询的渠道。我们来谈一下这个 non-US person，它包括什么样的人？就是外国人，这个非常明显，或者是与美国无任何关系的那些人。当然，你偶尔去旅个游，这也是外国人。外国人就是 non-US person，从税务角度上来说。还有一种呢，是在美留学生、教职人员，由于他们签证的关系。他们可以在税务上去被定义为我仍然是一个外国人，是 non-US person。所以这一些人，这一和二，他们会牵涉什么样的这种投资上的税务问题？再次提醒大家，只是一个框架而已。如果有任何的细节，你的券商是非常有必要向你解释里面的问题的。总的来说，作为一个 non-US person，你在美国赚的钱，你是要纳税的。这个纳税。谁来交？肯定是由美国的券商来帮你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再转交到美国的税务机构 IRS。那么这一系列的动作，我们称之为代扣代缴税款，在 tax 里面专门有一个简写叫做 WHT Withholding Tax。其实这个东西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也是非常普遍的。比如说你在任何地方工作，你拿到的工资要扣税，个人所得税这块税呢是由你的公司来帮你。扣掉的，然后呢，他要交到税务局，这也是一种代扣代缴的税款。还有呢，外商企业他跑到中国大陆来去投资，赚了钱以后呢，想汇到本土，那么在汇款的时候，经过外汇审查的时候，这一道关肯定要去看外商投资企业有没有一个完税证明，就是有没有交过 withholding tax。这块收入如果没有的话，你这个钱是绝对不可能离境的。还有一种呢。大家在这个 Power Gamers 去定义任何的东西，如果你是属于一个应税地区或者是应税国家，你会发现你要去交一个 Sales Tax。这块 Sales Tax 是我们的软件帮你单独扣缴出来的，它每一周都会去上报 IRS，这也是一种 Withholding Tax。好，讲了这个概念以后，它到底涉及什么样的东西呢？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优势，就是。你拿的股票，这个股票它会滋生一些cash dividend，那你要去交税，交税款呢，它帮你代扣的税率是从10%到25%，或者是28%这个 range 里面不等的，这取决于你所在的这个国家或者地区有没有跟美国税务局有一个相关的税收协定，我们称之为 tax treaty，如果有相互的这种优惠的这种 treaty。那么你交的税可能会非常的少，比如说中国大陆的投资者到美国去投资，你这种 dividend income 只需要去交10%，这是最最低一个 bracket。除此之外，我去买卖股票资本利得，牵不牵涉到任何的税款？不牵涉。这块非美投资者是暂时没有任何税务的负担的。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参与这种 bond market，如果你在里面有债券的自身的利息的话。这块也不涉及任何的税务。另外呢，有的券商他会提供给你，如果你的资金放在里面不动用的话，这种闲散资金他会给到你一个很低的利息，这个利息也是不用交任何税的。所以基本上，非美投资者，你去参与股票也好，你参与期权也好，只牵涉到一个 dividend income，而这个到底要交多少，取决于是否有 tax treaty。所以呢，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大家想一下，你是。US person 还是 non-US person，税务上更加好。 而这个东西我们就讲到这里，因为这块内容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就比如说，我们光是这种 sales tax，美国各个州的 sales tax 认定都是变态的不一致，所以我们就只能讲个框架，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有任何具体的问题，去找相应的人去做咨询就好了。剩下我们再讲一个东西，就是 index option 还可以去除了独立的交易，还可以去做什么呢？就是最最传统的用法 hedger。首先，我们下一个结论就是，它与你使用其他标的去做一个 hedging 没有任何的区别。你可以去用它对冲手中一篮子股票突然下跌的风险，这是 index option 最最最最标准的做法。我们来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去讲一下这里面的框架是什么样子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图，我们 portfolio 有全部是股票好了，因为我们不想在里面去牵涉到任何的期权的头寸。如果你一旦牵涉到期权头寸，你要去再做对冲的话，这个麻烦程度就会上升很多。你看我们有什么样的股票啊？APL、CMG、MT、RY 和 IWM，我们竟然还有一个指数的 ETF。总之呢，我们持有这些东西。那我们看一下具体的，这些全部是假想的数字啊，给大家去交代一下这里面的对冲的概念。当前的股票价格是多少？然后呢，我们持有的股份是多少？这样全部可以算出来它的市场价值。那总的市场价值就是75万。如果有一天我想去对冲它的这个风险了，我们去选择 SPX，怎么做呢？先挑选好一个合约的到期日，再去找到它的 ATM 的价格。ATM 价格是3740，你找3745也没有任何关系。放在这个地方，乘数是100，它的 nominal value 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去演示的，如何去计算，全部乘出来，就是一张合约可以控制37万美金。那么你这个总的头寸是多少？75万，你需要几张？2.0几，2张就可以了。你需要去用2张这个合约的 put option 去对冲它的下行风险。3740卖多少钱？76美金一张，也就是7610美金。2张一共是15000，15000的成本去对冲你的风险，它所占用的资金的比例是多少？你的对冲成本 percentage 原有头寸的2%，你用2%的成本去对抗掉整个头寸被抹零的风险。我们刚才说的抹零，大家去想一下。可以说这个计算表格毫无用处，非常非常的粗糙，也可以说它是万事的根本。它对冲的风险就是我所有头寸变成零，以这种傻瓜式的方式去计算你用多少量的期权合约。过程理解了，那么你可以再去考虑去加更多的东西，因为当你加上更多的思考、更多的东西之后，你整个对冲会更加具有一些逻辑性。比如说，我如果只想对冲，因为我们刚才这个头寸是75万，我只想对冲 portfolio 里面，比如说30%的风险，我该如何去做调整呢？如果我觉得这个15000美金就是15319这个数字太高了，2%的这种占比太高了，我怎么样去重新选择这个合约，去调节它的成本支出？再比如，我刚才其实用的是一种静态的思维，但是期权收益它不是线性的，它是曲线的。你永远看的是一个 t 加零的线，我们如何去平衡这个 t 加零的线，它的对冲效果与你所要对冲的这个75万美金之间的可能会有差异的这个问题呢？讲到这里，大家会发现，其实这里面牵涉到很多很多很多的因素，所有的因素都是相互联动的。你动了一个，就意味着其他全部都得动。我们再来看，这更加复杂一点了。我们持有这些股票，它们有不同的相关系数，那如何去处理这个问题？所以大家看到没有，这整个里面的 moving parts 变动的东西会越来越多。为什么说这个表格没有任何用，但是又是万事的根本？就是我们所有的东西，你从这个东西一点点加进来，都是从我们这个表格开始的。有多少认识，就加多少因素在里面。永远不会存在完美的对冲和最好的对冲方式。对冲它的根本目的就是让我们用一点钱少亏一点，而绝对不是创造更大的收益可能。所以，当你有这样的认识之后，我们如何去面对，如何去思考你的对冲方式，你会更加坦然一点。因为只要你去对冲了，我们很有可能是亏损的，只是亏损 会比不对冲的时候要小很多。刚才讲到这些 ingredients， 随着你对这个市场的理解，你对期权的认识逐步的深入，你一点点去完善。有一次我碰到一个投资者，他持有了一个杠杆的 ETF， 他问我是如何去对冲他现有的头寸的风险。我一看他这个杠杆 ETF， 但是我知道给到他的这个结论，他这个方法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他根本不理解这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这个公式给到他也只会去临时的用一次，下一次碰到另外的情况就不会用了。好，这个东西我们不讲了。给大家提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才最最简单的这个数字啊，就是二，这个结果算出来的合约数量去做对冲的话，如果以这样的方式去做对冲，我们这个是 over hedge 还是 under hedge？ index 讲完了，我们做一个总结。我们在 index 基础上讲了不少的基础知识，就是为了让大家明确这个概念，就是 know your underline， 你需要知道你是交易是什么东西，不要认为所有交易东西都是一样的，它图表发上去看上去长得一样，它其实里面的机制是不同的。回到我们刚才第一个 slide 里面讲的这个故事，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VIX 的 option， 它的底层标的是什么，这可能会出乎绝大多数人的意料。我们讲了这个 stock 和 index 之间的相同点和不同点，结算方式不同，定价机制不同，然后指派风险不同，也给大家去展示了一些图表，它这种波动性能上面有什么样的区别。我们介绍的它们有两种用途，一种就是单独的去进行这种指数期权的交易，还有一种呢就是用指数期权来去对冲你的头寸的风险。特地给大家去强调了，指数期权基本上你就会有四个是比较常用的，那四个里面你只要去选择一个，任何三个都可以认为是同质的东西，了解它的区别，了解它的相同点，再去问问自己我是否真的有这样的需要。所谓的有这样的需要，就是你需要考虑一下我到底要去干什么，我的账户资金有多少，然后呢我再去看一下我所要交易的，比如说是 SPX 产品的参数是多少，怎么去看这个产品参数，你去网上去查这个，比如说 SPX Product Specifications， 去查这些东西，就肯定可以找到它的产品参数，有关于这个产品的一些基础信息要去了解一下，真正做到 Know your underline， 然后去看一下它的流动性是否满足你的需求。我们前期花了很多的时间去了解这个产品，就是为了这句话，我们绝对不会去打无准备之仗。我们去交易一个东西，不是因为它有价格，它有图表，就可以直接去上手的。好，就讲到这里，我是 Sam， 下次见。